美国总统川普将于下周到访中国，贸易和朝鲜问题预计将是美中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首要议题。
11月8日将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一周年纪念日。在他前几个月的工作中，川普跟进了竞选中所做的一些承诺，但另外一些则失败了。
脸书、推特和谷歌的高管们周三出席美国参众两院就俄罗斯影响美国大选问题举行了听证会，接受议员们的严厉质询。
中国时间11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川普总统将于本周五开始亚太之行，朝鲜问题跟贸易将是主要的议程。针对中国的访问，白宫表示，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主席有着深厚的私人情谊，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讨论许多的议题。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为我们介绍详情。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呢，今天这个川普总统将在明天出访亚太地区，那在下周将造访中国。那么当然大家很关注他这次亚太之行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今天呢，这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特别在白宫里头进行简报，来告诉记者们川普总统亚太之行主要的这个议程跟他们的想法。那么目前呢，这个将军是说有三大主要的目的，希望在这一次的亚太之行要达成。第一个呢，就是要来推动朝鲜的这个无核化，第二个呢是来确保印度以及这个亚太地区的所谓的自由。那这个自由呢，包括了有自由航行权，也包括了各国的主权等等。那么第三呢，只是希望在当地区能够来推动公平以及自由的贸易。那么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呢，这个麦克马斯特将军表示说，各国都要来了解朝鲜造成的威胁，并不是只有对美国的盟友，包括像日本、韩国还有美国本身造成威胁，对世界各国都是有威胁性。那么他也特别这个呼吁呢，对朝鲜最有影响力的中国要站起来，在这方面更加的努力。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麦克马斯特将军在白宫简报会上的说法。
China is definitely doing more.But obviously it's not enough.
中国肯定是做了更多事情，但显然这还不够。直到我们都可以实现无核化，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记住中国的态度。中国认识到这不是美国或其他任何人要求中国来帮忙。中国明白，让半岛无核化显然符合中国的利益和世界各国的利益。
China recognizes it is clearly in China's interest and all nations' interest to denuclearize the peninsula, and that's.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今天简报会上也有记者问到，就是说美国与中国方面要谈的议题这么多，包括这个很困难的朝核问题，还有贸易问题。那么在这个中共19大之后呢，习近平已经将大权集于一人之身。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集权的习近平，川普总统是觉得说这样子反而更容易做事，还是比较困难做事？那么对此呢，麦克马斯特将军则表示说，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有深厚的私人情谊。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的说法。
Well, I think what the president will do is build on what was already a very strong.
我认为总统会进一步发展他们在海湖庄园建立的非常坚实的个人关系，发展我们在海湖庄园以及后来的 G20 等等会议中已经展开的政策对话，尤其是在安全方面。还有就是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的多次电话往来。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历任的美国总统出访通常都会提到所谓的人权议题，或是普世价值、宗教自由等等。不管是之前的这个老布什总统、小布什总统、克林顿总统、奥巴马总统出访到中国，都会提到人权议题，并且关注中国的政治异议人士，还有这个地下教会等议题。那么这一次呢，这些普世价值的议题却好像没有出现在川普总统亚太之行的这个议程上面。那对此呢，今天就有记者询问了说，说川普总统究竟是不是会来关注中国的人权或者是各方面的这些宗教自由的议题。那么对此呢，麦克马斯特将军只是表示说，像自由民主这样子的议题大声嚷嚷也没有什么用处。我们来看一下麦克马斯特将军今天的说法。
你将会听到总统谈到主权、主权国家保护公民的权利。刚刚你听到的只是一个预告，还有更多内容。总统谈到遵守法治、提倡自由和个人权利的重要性，这对总统非常重要。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看总统都做过什么。
Thi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the president, and I think what we ought to do is just look at the president's record. Okay, so in Syria.
是的，那我们刚刚听到麦克马斯的将军特别强调说川普总统尊重各国的主权。那么同样类似的话呢，川普总统之前在联合国大会上也讲过，就是说他尊重各国的主权。关于这个他的政府呢也将以目的为导向，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导向。那我们知道前天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将军在接受福斯新闻网采访的时候也特别说过了，他认为说呢，这个美国人不会愿意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之下，但是呢，美国不来论断外国的政权，而似乎中国人好像是适合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下的。所以从这几位白宫的高官还有川普总统本身的言行举止看来呢，似乎这个人权、宗教自由等等议题并不会出现在这一次的亚太之行。挑战高官名
单是吧？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敖毅在白宫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下周首次访问中国，这是他出访亚洲的重要一站。预计他在中国会谈的首选议题是贸易和朝鲜问题。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自从川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州首次见面，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但同时也有很多东西没有变化。就在川普启程前几天，他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是令人尴尬和可怕的。朝鲜已成为美中关系的首要议题，川普在访华期间会努力施压，让北京摆平平壤。但是北京的分析人士说，中国能做到的程度是有限度的，尽管北京已经支持了一些对朝鲜至今最严厉的制裁。
中国能做的虽然有限，但还是可以为川普总统在贸易方面做出大幅度的让步，这不会伤害到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
最近自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以来获得最高权威的习近平希望创造一种良好气氛，来显示他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世界领导人。
中国还想说服川普不要对朝鲜发出那么多、那么经常的军事威胁，这会挑动和刺激金正恩进一步加大核武试验以及导弹发射活动。
在北京街头，有些人表达了他们的关切，认为朝鲜对中国和整个地区造成了威胁。
那么他诉求是什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满足他的诉求？或者说，如果这个人一定要这个跟世界对抗，就他一定要用武力的方式把其他人都灭掉，那么我们也只能用武力的方式把他灭掉。
然而对多数人来说，他们关切的是川普政府的美国移民政策和签证手续。
我有很多同学，他们要出国的话，他们就想留在美国做一些当地的，就留在美国工作嘛，或者是以后生活什么的。如果他就是比较排外的政策的话，其实他们就不太方便去在当地留下来。
可能就是在这个签证放宽这一块吧，可能对中国人，因为现在可能想去美国的人还是挺多的吧，蛮有吸引力的吧。
美国之音采访的人当中，没有谁期待能很快解决朝鲜问题，也不期待美中两国的巨大分歧可以很快消失。至于川普星期四就贸易赤字做出的评论，中国表示，出现如此巨大的贸易差并不是有意而为的。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川普总统在前往亚洲访问前夕再次对美中贸易不平衡发难，中国对此也做出了反应。而在另一方面，此次随总统前往中国的还有29位美国公司的高官。那么川普行前的这些信息意味着什么？我们和美国之音的记者肖洵谈谈美国方面对川普总统中国之行有什么样的分析和看法。肖洵你好。
你好尹章。
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是在临出发之前哈，是又对美中贸易的不平衡发难了，说3000亿美金的这个贸易赤字是很糟糕的令人尴尬。中国方面也做出了回应，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对，其实这种说法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态度呢一向就有，在竞选期间他竞选的一个主轴一话题。他之所以这个当选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他这个认为中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在贸易上有这种不公平的做法，也是导致这个美国的工作流失这个工人呢没有工作， 这些情况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他这次行前呢，他在10月31号的时候，在一个这个税改的一个场合上那说出这样的话的。那么他因为这个时机呢，我们可以看到马上就要去北京了啊，他会在北京待2天，而且大家这个有些专家也都注意到说，这个川普总统和这个习近平主席之间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交情还看起来还不错。那么他这个时候说这个话呢，我想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他为什么要说这样话。他我们川普总统有很多时候就是非常的这个 spontaneous 就会讲出这样的话，但是可以表明这样一个态度，就是从川普总统还有这个川普总统这个内阁里边的这个贸易官员来看，他们是希望这个中国能够在这个美中贸易的巨大的这种赤字，川普总统说有3000亿美元的这每年3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巨额的赤字，从这方面那也希望那个中国能做出一些这个实际的行动，而且呢就是川普总统现在提出的这个贸易这个他这个贸易路线里面贸易政策里边的一点就是他这个强调的是公平的这样一个贸易，还有就是非常强调这个贸易的赤字，就贸易平衡这方面的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就是他现在退出 TPP 这个多边的这样一个谈判，他现在强调的是比较强调的是这个双边的这种自由贸易谈判。这样的话他觉得可以比较容易控制这个贸易往来中间的存在的这种不公平的这样现象。那么中国方面是做出回应，是由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啊，他说呢，其实这也不能怪中国，这不是中国有意的去这样做。那么在美国也有很多这个专家，那之前就支持贸易自由贸易的专家，那他们这个意见是一直来说这个意见说，这种贸易不平衡本身并不是一件什么非常要命的事情，但是肯定是不完全是一个好事。那总的来说，那当前的政府是这样一个态度。我们看一看就是川普总统能在这一次这个访问中呢，是不是直接的就这样一个议题向习近平主席这个提出来施加一些压力，看中方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是，这还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哈。
是。
那么在另一方面，我们今天也看到跟随川普总统出访的这29个企业高管的名单是公布了。
是。
那么透过这个名单释放出了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们看这个高管呢，包括有波音的，还有这个高通的，就是方方面面高科技的传统技术的这个通常来说呢其实有高管随这个随团前去随着这国家元首前去访问，这个事情是一向就有的。
对。
那么大家也没有就是感觉说的是这29个人呢要随川普总统去一定就会表明那个这次川普之行呢会有什么在一些问题上有巨大突破或者收获。那么昨天我们在有几个这个智库呢召开了一些这个讨论会，谈到这方面意见。总体上来讲就是说这是一个跟以往一样的不是什么以往的东西那么就是实际的效果就是这些高管去了很可能就是我们会看到中方和美方到时候会签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性的这个协议我看今天有这个报道说的是中国方面态度就是习近平态度就是说川普总统来了我就让他走的时候不会太
空手而归
就是说的让他高兴的离开这个地方但实际根本的这个问题像巨大财政赤字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得了的事情。
没错，
对。
好的，谢谢肖洵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就这个问题带给我们的分析。我们再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提名杰罗米·鲍威尔出任美国中央银行的行长，也就是美联储的主席。媒体报道说，鲍威尔是川普挑选的人选。现任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明年年初任期届满，鲍威尔目前是美联储的理事之一。鲍威尔是一位共和党的中间人士，是川普妥协权衡之后的人选。川普把耶伦和另外2名候选人也列为考虑对象。
Mike， 是的，那么有关杰罗米·鲍威尔被提名为美国新任的美联储主席的详细情况，我们就继续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请他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呢，今天下午3点钟，川普总统呢，这个在白宫的玫瑰园与他准备要来提名的这位美联储的主席杰罗米·鲍威尔一起出现在玫瑰园当中，来宣布这次的正式提名。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鲍威尔他将来接替现任的耶伦，那么耶伦他的任期将在2018年，也就是明年的2月3号结束。那么这个提名案呢，目前还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在玫瑰园当中说呢，鲍威尔拥 有这个投资银行业的经验，那同时也是现在这个联储会的理事，所以他同时具有这个私人企业跟这个政府部门的经验，所以他认为非常适合担任主席的职务。那么他对鲍威尔有信心，并且说呢，之前他担任理事的时候曾经获得了参议院当中跨党派的支持，因此他希望这一次来提名他作为主席也能够受到这个参议院当中跨党派的支持。那么鲍威尔则是说呢，他说在美国度过了金融危机之后，他希望能够继续推动美国的经济稳定的成长，并且让美国的金融政策更加透明化。我们来看一下鲍威尔今天在白宫怎么说。那么鲍威尔他今天只是说呢，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的这些年来呢，我国的经济全面复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且诸多层面的衡量，我们已经接近了充分的就业。那么通货膨胀呢，已经逐渐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金融体系无疑比危机之前还要更加强大，还坚韧许多。而我们的银行有充分的资本以及流动性，在危机之后出现的法规和监管措施，让银行更加意识到他们运行的风险。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鲍威尔今天在白宫美国演讲当中，对于他期望怎么来担任主席，他的说法。
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在走向全面复苏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很多标准来看，我们接近了充分就业，通货膨胀已经逐渐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金融体系无疑比危机前要强大和坚韧得多。我们的银行有充分的资本和流动性，在危机后出台的法规和监管措施令银行更加意识到他们运行的风险，并能更好地管理这些风险。我将继续和同事们共同努力，确保美联储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应对市场的变化和不断变化的风险。Changes in markets and evolving risks.
Finally, to echo the president's remarks, I've had the great. 是的，那么这个针对外界的分析呢，就是说鲍威尔他在逐渐渐进式的升高利率的方面的这个政策呢，跟现任的耶伦的看法是一致的。那么他对于现任白宫要更加放宽金融管制的看法呢，也是一样的。所以外界认为说呢，他接任耶伦的职务之后，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幅度的变化。主持人，
好了，那我们。再次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敖毅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
杰鲁米·鲍威尔获提名为美国下一届中央银行的行长，这将如何影响美中贸易？我们继续对话美国之音的记者肖迅。肖迅，你好。
你好，你好。
先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这个鲍威尔。另外，美国的市场方面对于这项任命有怎样的反应？
啊，我们看这个市场方面有一些反应啊，就是我看这个 Capital Economics 是一个这个经济宏观经济研究机构，他们今天发了一个这个政策报告上。就谈到这个鲍威尔的这个 nomination， 就是 underwhelming， 他们觉得是让他们感到失望啊。
嗯，
他们是一方面原因是说这个，你看一下前几任的美联储主席啊，伯南克也好，还有格林斯潘，还有现任的这个耶伦呢、啊。碰巧这三位都是犹太人啊，那他们都是有这种学术背景在里面，他们系统的学过、研究过这个整个的这个宏观经济这方面的这个系统的有系统知识和理论的做基础。那么鲍威尔是没有这个学术背景的，所以他们对这一点上，觉得有一些这个。就这个研究机构在这一点上就觉得啊，可能这个还是一个欠缺。但是呢，他们现在没有市场对这个事情呢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反应。
嗯，
那么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比较这个稳妥的安全这样一个选择。那么也可能他当了这个美联储主席以后，可能会表现出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这个领导的才能也未尝不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这样的。
是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分析认为这项任命会如何影响美中贸易的走向呢？或者是美中经贸关系？
他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今天有人把他在过往的这个讲话里边谈到中国的这个次数拿出来说，是比耶伦说的要多一些，也提到就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些这个在市场方面的做法，贸易方面的做法，我们刚谈到这些做法呢，可能会对这个还货币政策的这个做法对中国经济整体的这个运行的状况，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美联储在 做出一些这个重大的这个货币政策决定啊，因为这个美国毕竟这中国现在是第二大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美国很大的一个贸易伙伴，我们知道这个美中贸易之间除了这个贸易不平衡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问题，也就是这个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还有就是中国将来经济的是不是健康的这样一个走向，对于这个美国经济还有美国市场货币政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是，那么肖学，你刚好也借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们介绍一下美联储这个机构的历史和职能。
好的，美联储实际上是从头说起，就是1907年的时候，美国有一次这个很大的就金融大恐慌，当时呢因为美国没有央行这样一个职能，后来呢1913年的时候，1913年国会通过了一个叫联邦储备法案。那么根据这个法案呢，就是要设立这样一个联邦储备系统，就是现在美联储啊，它实际上是行的是这个中央银行系统这样一个职责。那么它这个它就是为了这个防止当初最初的这个目的，就是要防止再出现1907年的这样金融大恐慌，当时有挤兑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看这个就是美联储的这个系统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构架，就是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有七个成员，这七个成员呢就是最高的一个就是联邦这个储备委员会的这个主席了，他都是由总统提名的，主席是总统任命的，但是都要通过这个国会参议院进行通过。还有就是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有12个委员，包括这七名，还有再加上这个美国的各个地方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那么在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当中呢，联邦储备银行当中呢，地方银行当中，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实际上是起着主导作用的。那联邦储备法的货币政策有三个要点，我大概介绍一下，就这样，就是要充分的就业，体现充分的就业和价格上的稳定，还有就是温和的长期的利率。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我说的这几点，就是它这个历史，还有就今天这个职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肖学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析。
好，谢谢。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四在曼哈顿下城发表讲话，谈及遏制恐怖主义的紧迫性，请看记者九岛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在曼哈顿下城的联邦检察院发表讲话，谈及遏制恐怖主义的紧迫性。
这星期的恐怖袭击事件是9/11以来纽约遭受的最致命的攻击，这再次提醒我们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全国面临的威胁。
目前恐怖袭击发生地点附近的封锁条已经摘除，取而代之的是鲜花和蜡烛，很多纽约居民前来哀悼。
我很难过，那么多人因为一个人自私的行为失去生命，我为他们那些哀悼的家人感到难过。
塞申斯在讲话中说，总统当时发布旅行禁令是正确的决定。不过一些纽约居民们对此持不同的看法，居住在恐袭现场附近的希尔维亚说，
我不认为旅行禁令能达到任何目的，如果有人想进入美国，他们总能找到办法。
我觉得这个旅行禁令是不对的，
这不会停止任何袭击，这些袭击是美国境内的人干的，不是外面的人。
塞申斯对司法系统处理这起案件的能力表达了信心，也提到了川普总统希望采取以才能考量为主的移民政策。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四警告说，川普当局保留在关塔纳摩湾拘押设施内所设的特别军事法庭起诉恐怖嫌疑人的选项。一名男子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实施的一次恐怖袭击导致8人丧生。塞申斯星期四对纽约的联邦检察官发表讲话时说，川普当局将运用所有的法律手段，在联邦法庭以及在关塔纳摩湾处理起诉审判事宜。川普总统星期四发推说，尽管他很想把恐怖分子送进关塔纳摩，但是过程远比通过美国的法院系统进行审判的时间要长。
川普前竞选主任马纳福特被曝拥有3本护照，曾以假名前往中国。11月8日是川普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1周年纪念日。上任至今，川普跟进了他在竞选中的一些承诺，但另外一些则失败了。
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半年，美国之音小编带着观众朋友们对于申请美国名校的疑问，探访了包括八所常春藤名校在内的美东高校。11月，两位小编将再度启程伯克利、戴维斯、圣塔芭芭拉、圣地亚哥等加州大学分校，斯坦福、南加大等著名私校，以及哈维姆德和女子学院、斯克里普斯等文理学院，又会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新体验。我们欢迎你的提问和你的参与，请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了解的学校、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密切关注小编的美西行，届时更要参与到我们与当地中国学生一同带来的脸书直播当中来哦。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将于下周到访中国，贸易和朝鲜问题预计将是美中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首要议题。川普总统预计将任命杰罗米·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主席，取代现任主席珍妮特·耶伦。
在川普总统访问中国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外交家网站上撰文，呼吁川普在访华期间敦促中国释放达赖喇嘛所挑选的11世班禅喇嘛以及维吾尔语网站的负责人古利米拉一名。文章还敦促川普在每日的推文中加入释放宗教人士和保护宗教自由的内容。
脸书、推特和谷歌的高管星期三在美国参众两院就俄罗斯影响美国大选问题的公开听证会上首次出面作证。与此同时，俄罗斯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比以前所了解的更为广泛，议员们对这些硅谷的高管们提出了严厉的质询。
不满的国会山议员们认为，在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上煽动意见分歧和分裂，这就是数以千计的与俄罗斯有关的脸书和谷歌广告以及推特账户的目标。议员要求这些社交媒体公司做出解释。
你们必须更好地保护美国人民，坦白说，以及所有你们的用户不受这种操纵。
这些高管们表示会这样做。
从现在起，我们会做出大笔投资，我们会雇佣更多的人进行审查，双倍甚至更多地加强我们安全工程师的努力，对广告内容做出更严格的限制，使用新工具提高广告透明度，并要求政治广告买家提供相关文件。
但尽管如此，很多议员们表示这已经是个巨大的问题。
我认为你们还蒙在鼓里。我们现在说的是一个重大的外国势力，复杂到具有参与我们美国大选的能力，在全美各地传播争端和不满，我们不会罢休，先生们，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We are not going to go away, gentlemen. And this is a very big deal.
国会共和党人指出，俄罗斯的干预还不止让川普总统当选的竞选，
这比仅仅一次2016年大选要广泛得多。
议员们认为，将这些社交媒体公司看作是技术性平台是问题的一部分。
脸书和谷歌是媒体公司，只不过是不同于我们以前看到的媒体公司，他们是传播公司，但他们是信息平台，而且是处于准垄断地位，哪怕无害的垄断对公众舆论和公共知识都是坏事。
显然20世纪的法律还没有赶上21世纪的技术，
国会可能需要考虑立法解决方案，以确保社交媒体网站受到广播媒体和印刷媒体必须保持广告付费透明这些规定的相同约束。
但是对郭慧山提出的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仅仅是这些平台运作的方式给美国民众带来更大的分裂了吗？
这提出了国会可能无法立法限制的答案。不过两党共同合作解决这个问题的影响重大。
这不是个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问题，这是我们关心的美国问题，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们正受到你们可以想到的各种方式的打击，而你们都是最大的新闻分销商，这不能是一个商业模式，这绝对是个安全问题。
一度进行创新的社交媒体公司现在面临一个新的挑战。美国之音吉普森、郭慧山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的前竞选团队主任保罗·马纳福特日前被起诉，他被曝光拥有多本护照，前不久到过中国，并用虚假的名字登记使用手机。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美国总统川普的前竞选团队主任保罗·马纳福特因涉嫌洗钱、未经登记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和逃税等多项罪名，星期一是被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式起诉。那么检方星期二向法庭呈送的文件显示，马纳福特在过去大约10年内10次申请了护照，目前拥有3本有效护照，而且今年马纳福特以假名登记的手机和邮件前往过中国、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等国家。那么检察官说他在国外从事了违反美国法律的活动，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美国国家护照信息中心的规定显示，美国公民可以拥有1本以上的有效护照，但是一般来说最多只能拥有2本。马纳福特2016年3月加入了川普的竞选阵营，6月成为竞选主任，同年8月离职。如果指控的罪名成立，马纳福特及其一同被起诉的助手盖茨可能会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两人都宣称自己无罪。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周三宣布，将代表美国天普大学华裔教授西小星向美国政府提起诉讼。该组织周三与一家律师事务所向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了修订后的起诉书，指控美国政府毫无根据地对西小星进行逮捕和监视，并且歧视性地针对像西小星这样的华裔科学家。西小星2015年5月被美国司法部门拘捕，并被指控向中国泄露了由美国公司开发的技术，但美国司法部9月宣布撤销对西小星的所有指控。西小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要向美国政府追责。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I was charged for some really serious crimes which I did not commit, and in my family.endured all these,
我被指控犯有一些非常严重的罪，但是我没有犯这些罪。我的家人要无端忍受所有的痛苦，我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向政府追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起诉并要找到答案。如果我们没有找到答案并且不谴责他们，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The suit and also find answers about why they were doing this because.If we don't find the reasons and correct them, then this will happen to other people.
此外，西小星还说这件事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is instance has a very negative impact on my career. And, one thing is that my research group is now much smaller than it used to be.
这起事件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其中一方面就是我的研究团队的规模比原先小了许多，错过了很多机会，这也影响到了我的名誉。尽管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做出这种事，但仍然有很多不认识我的人在想，你一定是做了什么错事。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may not know me well, and they are still thinking that he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川普总统上任后首次亚洲之行将为美中关系带来何种影响发表看法。
1994年通过了修建艾森豪威尔纪念公园的提案，然而对于公园设计、场地大小和预算等问题，一直到了18年后才取得了共识，也终于得到了艾森豪威尔家属的认可。2017年11月2日，纪念公园正式动工。一起来看记者许湘云从动工仪式现场发来的报道。第34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纪念广场11月2日在华盛顿动工。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二战期间担任盟军欧洲战区最高统帅，他策划并且执行了包括进攻纳粹德国以及诺曼底登陆等重要战役。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到1960年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他推行冷战政策，带领美国在战后走向和平与稳定。艾森豪威尔纪念广场占地4英亩，预计在2020年的5月8日，也就是欧洲胜利日完工。一起到动工仪式上来看一看。
I want to introduce two very special people whose husbands inspired this.
历经18年等候，堪萨斯州联邦参议员艾森豪威尔纪念公园委员会主席帕特·罗伯兹宣布纪念公园正式动工。纪念公园里预计包括反映诺曼底登陆场景的8层楼高金属壁毯和数尊代表艾森豪威尔不同时期的塑像。
But thank goodness we now have a memorial.
他拯救了欧洲的西方民主，为美国带来和平与繁荣的8年。我认为那时可能是达到了美国权力的巅峰，当时情况很不一样。60年后，我们终于将在这里为他建立一座纪念公园。这凭借的是每一个人的努力，是团体合作的成果。今天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是重要的一天，对美国来说也是一样。
艾森豪威尔的家属对纪念公园最初的设计及反映艾森豪威尔家乡堪萨斯州风光的壁毯持反对意见，认为没有呈现出祖父的贡献。建筑师盖里修改主题后，家属2017年9月表示同意和祝福。
Well, I think it's got a very monumental thing.
我认为纪念公园的主题意义非凡。现在能有这个机会讲述20世纪的伟大事件，真的很美妙。我希望在新一代人和后代子孙中间也能产生巨大的共鸣。
That will have great resonance for rising generations and those who come along in the future.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和其他共产政权持更为强硬的立场。艾森豪威尔在1960年曾访问台北，是唯一一位在任内访问台湾的美国总统。
台湾政府也捐赠了$1,000,000用于纪念公园的修建。纪念公园预计将花费$150,000,000。美国之音许湘云、若坤，华盛顿报道。
复古穿越风前阵子在亚洲盛行，美国民众也有复古穿越活动，叫做文艺复兴节。这是个什么样的节庆呢？我们现在就随着美国之音的走进美国节目去一探究竟。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美国马里兰州每年秋季的这个时候呀，都会举行一场大型的穿越活动。那不管是从人们的衣着还是周围的环境呢，都带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复古感觉。而我身后这个城堡呢，就是通往神奇世界的大门。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一场穿越之旅。
时间是1527年，地点是英国小镇黄欢林镇。这天，英王亨利八世带着第一任皇后阿拉贡的凯瑟琳来到了狂欢林镇，受到镇民的欢迎，拥簇进城。于是故事就此展开，但是如何展开呢？这没有答案，因为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剧本。
Welcome to our 41st season of the Maryland Renaissance Festival.
欢迎来到第41季的马里兰州文艺复兴节。这个活动是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工艺、娱乐、美食的展览，以及很多吸引人的表演。很多人会穿上英国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这里有250位表演者，140间工艺品店，48个饮料及美食摊位，5家小酒馆，以及有一个3000个座位的骑士竞技场。
狂欢林镇占地约0.1平方公里，进到镇里，露天舞台一个接着一个，随时上演着各式各样的表演，有欧式古装剧，也有与观众互动的模仿喜剧。而莎士比亚名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剧中的角色就在你身边出现，戏里的情节在你面前活生生上演。观众里有英王亨利八世的情妇，将来的第二任妻子，穿着红衣的安妮·柏林，扮演安妮·柏林表妹玛格丽特·谢尔顿的莫林·道森这样告诉我们：
我是安妮·柏林的表妹。如果你了解这段历史，她会是国王的第二任皇后。今天我们到这里来支持她，希望国王能够废除她现任的皇后，娶我的表姐。
英王亨利八世在位时，莎士比亚还未出生。既然未出生，狂欢林镇又怎么会出现莎士比亚的戏剧呢？文艺复兴节的总裁朱尔斯·史密斯这么说。
We are not a living history event. We are an entertainment event.
我们不是一个重现历史的活动，虽然活动借重很多亨利八世时期的王室人员及历史人物，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娱乐。这里的莎士比亚剧都不到20分钟，我们把它压缩改编，非常有趣。
文艺复兴节最脍炙人口的表演包括了在枪术竞技场上骑士捉对厮杀的大戏，而专业吞剑者约翰尼·福克斯的表演总是吸引大批观众。福克斯近来因对抗癌症无法吞坚硬锋利的剑而改吞气球，依然获得观众广大的反响。
我喜欢约翰尼·福克斯，他每年的表演都振奋人心。他经历与肝癌的奋战，目前一切都很好。
文艺复兴时期有许多的天才名人，而这位是谁呢？
在文艺复兴时期，能够利用地心引力来创造的人是个天才。
这家钱币铺子重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利用地心引力来大量快速刻印钱币的方法。
达芬奇发明了这个落锤锻造机，他用自己研发的滑轮及曲柄组合，将重锤升到空中，然后用模板或印刷盘将钱币夹在中间，放于机器底部，重锤落下一击，钱币就印刻好了。
史密斯说，文艺复兴节不是一个 high tech 高科技的活动，但是是一个 high touch 高体验的活动，而美食体验自然是其中之一。 这里各式各样的美食与美酒摊位超过了50个。
马里兰州文艺复兴节最有名的美食之一就是这个火鸡腿，我们呀也来尝一尝。外酥里嫩，好棒。
举办文艺复兴节活动的想法源起于美国加州，然后开枝散叶到美国各个州。马里兰州文艺复兴节目前幕后的许多人员都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自1977年开始，每年举办季节的周末都吸引上万民众参与，是地方的年度盛事。
这一季我已经来5次了，我真的很喜欢文艺复兴节，我一直都住在马里兰，每年举办我一定都会来。
People are now much more into experiential.
现在人们更喜欢亲身经历的娱乐效果，而不是坐在那里观赏。
Sitting and watching something.
融合了面对面的现场表演、历史氛围与事件、美食以及角色扮演等各种经验，这个写在文艺复兴节售票处上的标语，得到进入欢喜世界的护照，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莫非发自美国马里兰州的报道。
由于使用 DNA 和指纹数据库，现代司法鉴定在取证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各种数据完全对上并不容易，特别是当人死在沙漠里，尸体几乎被动物啃光的时候。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新的数据库为破案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如果就剩下了这些，法医病理学专家就没有太多的材料来辨认死者。
如果我失踪了，或者说我的一个亲人在很远的地方失踪了，我会希望政府尽全力来识别那个人是谁，然后通知我。
布鲁斯·安德森博士是法医人类学专家，辨认死者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这是典型的从沙漠里找到的。
被动物啃食后的尸体有时候只剩下很少的骨头，这时候就需要用联邦调查局新的数据库。
标准指纹辨认系统要求查看所有10个手指，但我们的系统让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来。
通过使用新的算法，联邦调查局建立了一个更大的数据库，来搜索难以辨认的指纹，将动物吃剩的遗体碎块拼凑起来。这有助于给因缺乏线索而毫无进展的案件带来新的信息，也可以让詹姆斯·唐尼这样的人获得解脱。唐尼的哥哥在1983年失踪。
联邦调查局说，他被打死后被扔到野地里。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难过，但是这件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在覆盖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州部分地区的索诺兰沙漠，并不是每一位非法越界的移民都能够幸存下来。这名男子1995年在沙漠中死亡，直到2017年才通过联邦调查局的新指纹程序被识别出来。
我是个父亲、祖父，也是儿子和兄弟，所以不论从职业还是个人角度，帮家庭找到亲人的下落，我感到宽慰。
安德森大约有1000个身份不明的死亡案子，通过使用联邦调查局的指纹程序，他所在的皮马郡医检办公室已经辨识出200多名死者的身份，其中大约40%在亚利桑那州。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报道。
位于华盛顿城郊的水喝光项目鼓励社区居民多喝水，减少饮用含糖的饮料。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发来的报道。
现在是午餐时间，餐厅老板兼主厨西罗卡斯特罗正忙着准备餐饮，包括一份特价套餐、一大盘鸡肉、豆子米饭、沙拉以及一瓶水。
这盘菜的成本是10美元，我们只收5美元。
这个特价活动已经在当地的报纸、电台和社交媒体上进行了宣传，为这家餐馆招揽了更多的生意。同时他还促使顾客们做了他们平时不太做的事，边吃饭边喝水。
他们来这里吃饭的时候会要果汁或碳酸饮料或者其他东西，不会要水。我要求服务员们提供水，即使他们喝啤酒、软饮料或者其他饮料，他们有时还是可以喝点水。
卡斯特罗很高兴为他顾客饮食习惯的积极改变做出贡献。普恩特德奥罗是加入水喝光项目的五家餐厅之一，他们都坐落在华盛顿的郊区，那里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这项行动靠的是当地社区领袖布兰达·巴里奥斯这样的志愿者，他一直向邻居和餐厅业主解释这个项目。
这不只是说服商业业主，更像是宣介，更像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对菜单做出改变。你可以吗？请帮助你的家人，因为最终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大的拉美裔家庭。
很多顾客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支持者。我喜欢这个主意，因为这个项目促进喝水，水是简单、健康和廉价的东西。公共卫生营养专家尤里·科隆·拉莫斯说，针对拉美裔的广告也鼓励购买更多的含糖饮料。
在他们的祖籍国，他们也是这类广告的目标。全球化是非常真实的，他们习惯于畅饮或者软饮料的推广。他们来到美国，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得到这类饮料。
商业广告一直在淡化苏打饮料对健康的危害。
含糖饮料是糖尿病最主要的原因，我们不需要在饮食中摄入糖。营养价值低的食物只提供热量，这些热量都来自于糖。
第十四个月的水喝光项目几个月前开始，研究人员正在评估项目的效果和反馈，希望增加项目的影响，并把项目扩展到更多的社区。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报道。
美国洛杉矶正在准备迎接2028年夏季奥运会。近年来，许多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因为举办奥运的高昂成本而受到影响，所以洛杉矶希望避免重蹈覆辙。有些城市因为担心财务负担，所以退出了奥运举办城市的选拔。但是洛杉矶的主办者从洛杉矶以前举办奥运的经验中学习，把开源节流的经验运用到了这次的赛事上。1932年和1984年的奥运还为洛杉矶带来了营收，这些经费直到现在都还对洛杉矶有所帮助。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10岁的亚雷莎·卡斯特罗梦想着在他的家乡洛杉矶参加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他也了解实现这个梦想需要付出的努力。
要很多练习，速度，很多长时间的练习之类的。
卡斯特罗是洛杉矶以前奥运比赛的受惠者之一。这些学生在洛杉矶巴四基金会赞助的场地自行车项目中学习。洛杉矶巴四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的盈余。
1984年的盈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所以会有这笔庞大盈余的主要原因是主办单位没怎么兴建新场地，他们几乎没有盖新的体育场地。
2028年奥运也会运用类似的模式。
奥运是以适合洛杉矶的方式规划的。我们没有试图要为了奥运及残奥会重新设计城市。
这意味着2028年奥运会也会使用现有的建筑，其中一栋是洛杉矶纪念体育场。体育场会经过上百万美金的翻修升级，这些费用由负责运营的南加大支付。
申奥的城市为了博得奥委会的青睐，会在计划中承诺兴建各种新场地。但我也认为奥委会近年来开始认识到这会带来问题。我认为大家都知道白象体育馆在比赛过后就搁置不用的问题，所以奥委会也致力于说服可能申奥的城市，让他们知道那是不必要的。
洛杉矶会从国际奥委会获得举办奥运财务上的资助，这包括未来10年给年轻人体育项目的1亿6000万美元的预支款项。洛杉矶巴四基金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雷纳塔·辛里说，体育项目能教导年轻人重要的生活技能。
当你想到团队运动，你可以锻炼个人技能，同时也学习尊重团队。你学会要准时，要努力，胜不骄，败不馁。你可以学会精进短处，所以你能再接再厉，越来越强大。
对卡斯特罗而言，骑自行车成为一个很好的驱动力，而不是去看电视。
我会马上做好作业，然后准备来这里。
卡斯特罗说，他会继续1周3次的自行车训练，希望能在2028年的奥运中出赛。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美国的医生在治疗肿瘤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种新方法，这种技术让医生们针对不同病人各自的恶性肿瘤制定出一个针对性的治疗计划。这项新技术已经显示出一些可喜的结果。
过去获得体内被怀疑是恶性基体组织的入侵式而又疼痛的方法现在被取代了，一种新的叫做液体活检的方法十分可靠，可以在病人血液中发现肿瘤细胞，但是仅仅看到这些细胞并不能得到所有有关信息。
确诊的一个新方式是深入观察细胞内部，确切了解肿瘤产生的原因，这就是基因组测序。
实际上，基因组测序包括对病人基因进行详细的分析，并找导致肿瘤形成的细胞突变。一旦有了结果，一个所谓的肿瘤医生小组就会讨论制定这个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传统的治疗可能包括手术、化疗以及放疗等手段，但是经过基因组测序之后，癌症患者爱丽丝·卡内斯的治疗仅用两种药。
治疗大约八周以后，造影显示肿瘤已经缩小了50%，并且会继续逐渐缩小。
有些肿瘤医生观点谨慎，认为癌症生理病理非常复杂，仍然需要大量的研究。
我们实际上了解到，在有些情况下，基因分析发现的突变也有相应的治疗药物，可是对这些病人却没有疗效。
也有人持较乐观的看法，他们说希望肿瘤分析成为所有癌症患者的标准，健康状况好转的病人也持这种看法。
是啊，如果你能得到基因测试以及相应的治疗，我的确要极力推荐，因为它的疗效真的很好。
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为了抵御核战争而修建的一座美国政府地下掩体，如今为了一个更加快乐的目的而服务。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琳娜的报道。
在冷战时期，古朴且具有乡村风情的维吉尼亚州卡尔佩珀郡是一处完美的藏匿地，但如今这座掩体成为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视听保护中心的大本营。在过去十年中，这座图书馆收藏了超过600万个影视和音频节目。在这座掩体中工作是乔治·维勒曼这样的电影迷梦寐以求的。他已经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超过20年，最近10年是在地下，这里没有窗户。乔治在墙上贴满了他最喜欢的电影海报。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日出》，就在这里，这是保留下来的几部默片之一，对我来说它是最伟大的默片。
对于乔治来说，这不仅是一份工作。
我最爱的一直是默片，我的工作是保存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早期电影收藏之一。我感觉这可能不是一个意外，可能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
这些电影经过审核和数字化之后会被低温保存，由于长期暴露在湿热的环境中，一些电影被运来这里时已经损毁了，但大多数的质量是好的。其中一些电影已经有超过100年历史，比如《火车大劫案》。同时像《宿醉》这种最近的电影也会被存档，乔治每天都会往列表中添加条目。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商业大片、浪漫喜剧和惊悚片的美国。好莱坞仍然是世界影视的中心，也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对它的保护是一件重要的任务。美国之音记者卡琳娜，维吉尼亚州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将要开启对中国在内的亚洲五国行，他这次访问中国恰逢中共19大结束，对习近平意义深远。19大之后，川普致电习近平，祝贺他的地位实现了非凡的跃升。而在川普临行前，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更是对媒体表示，中国的体制对中国有效，美国对其不做评判，这让许多关心中国人权的人士失望。川普和习近平这两位政治强人在北京相会，谁可能展现更高的政治手腕？ 而相对于习近平的外交战略和强国思想，川普的对华政策有没有长期的方向和总体的战略呢？请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